经导读，时辰刘文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
相信神会借着他的话来光照我们，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完全，更讨神的喜欢。
是啊，那么时辰
啊哈，
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接着我们上一次所念的继续往下念吧。
好的，上一次我们念到大卫建都耶路撒冷以后，就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去。
我们说这是因为大卫知道约柜的重要性，他晓得约柜是神在地上与人同在的一个记号，所以把约柜放在耶路撒冷，就表示整个以色列国是在神的统治底下，他们愿意接受神的管理。
不错，可是在搬运约柜的过程里，大卫犯了错，以致乌撒受到神的击打而死，以至于大卫不敢继续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却把约柜留在俄别以东家了。
对，我记得后来当大卫听说神祝福约柜所在的俄别以东家，确定神的怒气已经过去了，于是他就立刻再一次去迎接约柜，甚至于脱下王袍，只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一面献祭一面极力跳舞呢。
圣经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大卫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并不觉得满足，他还想要为神建造圣殿。让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七章一节和二节。
我来念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
听众朋友，我们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一节不是读过吗？大卫攻下了耶路撒冷以后，扫罗王就帮助大卫建造他的宫殿吗？
是啊，于是大卫知道他的王位已经相当稳固了。
可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大卫住在自己的王宫里面，却想到神的约柜只不过是放在一个幔子里。
时辰啊，
啊，
幔子是不是就是那种像帐篷一类的东西啊？
是啊。
那意思就是说，幔子应该是一种暂时性的、比较简陋的棚子咯。
对，大卫肯定是觉得自己有了王宫，神的约柜还在这么一个帐篷里，是不合适的呀。
没错，既然神是整个以色列真正的王，那么最尊贵的王怎么可以住次等的幔子呢？
刘文呐、啊，
嗯，
这是一个爱神敬畏神的人很自然的想法呀。所以第三节，先知拿单听见大卫这么说，就回答王：“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
时辰
啊哈，
我想神绝对也会高兴的。
嗯，神高兴，神悦纳，这是一回事。神答不答应大卫这么做，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哎呀，这么好的事情神怎么会不答应嘛？
这可不一定哦。第四节到第十七节就是神回答大卫的话，我们先念到第七节。
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里，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嗯，这么看，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能够为神建一座和神相称的圣殿呢？
是的，而且神说，他也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为他建造圣殿。
师承啊，可见我们所信的神和外邦人的假神完全不同。那些假神只要人为他建造庙宇，保养他的神庙，为他做这个做那个，我们的神却处处为我们着想，满足我们的需要。哎，
就是啊，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就是这么说的。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刘文，你看，神说他应许大卫，必为大卫建立家室。这个家室两个字和前面第五节里神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的殿宇，其实在原文里是同样的一个字。
哦，也就是说神是用了这么一个字眼来告诉大卫，大卫不必为他建造殿宇，他却要为大卫建立家室，是不是？
对，从第十二节到十七节里，我们还可以看见，神要为大卫建立的是一个永久的家室呢。
让我把它读出来：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
圣经说神应许大卫，他死了以后他的后裔要接续他的位，意思就是说他的子子孙孙不会像扫罗的后裔那样，而是要继承他的王位，世世代代做以色列国的王。
师承
啊哈，
这个应许从表面上来看到以色列国亡国的时候就终止了，但是从实际上来看，耶稣基督在肉身上就是大卫的子孙，他的国度要存到永永远远，这才是神给大卫应许的完全实现呢。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第十四节里神特别用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来描写神和大卫后裔之间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嗯，这种关系是因为神的拣选，是因为神的恩典。就像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称神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一样，是不是？
是的，当大卫听见神的话，他明白神的心意，晓得神看重他百姓的福祉，过于他自己的居所。
是啊，假使大卫不体会神的爱，只是以自我为中心，觉得神拒绝了他的好意，那恐怕大卫不但不会感谢神，还会生神的气呢。
是的，所以啊，大卫下面的一段祷告就显得尤其宝贵了。
我来念《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啊，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啊，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啊，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民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
听众朋友，您在这段圣经里看见什么了呢？您是不是看见大卫这样的称颂神，从神过去的作为来显出他自己的渺小，从神的至高和伟大来显出他自己的不配了呢？
师承
啊哈，
有了这一层的认识，人就不能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也不会因为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或者没有满足我们的愿望而心里不痛快了。
不错，接着大卫继续求神的恩典和保守。
这是在第25到27节的记载。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
最后第28节和29节是大卫再一次高举神赞美神。他说，主耶和华呀，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呀，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
从这个祷告里，我们不仅仅认识到大卫体会神的爱，由衷的感谢神看重他和他的家，而且大卫晓得神的应许是为了要叫全人类都尊崇神、敬拜神，所以他可以大胆地求神成就他的应许，建立他的家室。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神已经拣选了我们，他所关心的不是我们为他做什么，而是他要给我们一切的丰富，让我们能够去关心别人，去兼顾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和大卫一样体会神的爱，看见自己的渺小和不配，我们肯定也会和大卫一样的来感谢神、赞美神的。